My dear brethren,
我亲爱的弟兄们, fellow servants, 持有神圣旨的仆人们, 我很荣幸今晚能够对你们讲话, 我对你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激。 在我与你们交谈，听到有关你们的巨大信心的时候， 我相信世上的圣职能力在不断增强， 定额组不断变得强大， 中信的圣职持有人也越来越多。 在我今晚跟大家见面的简短时间当中， 我要对那些想在个人圣职服务方面更有成效的人说话。你们知道自己有责任要光大服务的召唤，但你们可能在想，光大召唤对你们有什么意义？ 我要先从刚开始接受圣职的指示开始，因为他们最可能不确定光大圣职服务的意思。刚刚案例的长老也可能要留心聆听，成为了主教几个星期的弟兄也可能会对此有兴趣。回顾我当执事的日子，会带来启发。我希望 当时就有人告诉我，现在我要建立的事情，那会帮助我执行从那个时候起指派给我的所有圣职任务，甚至包括我现在的指派。我被案例为执事的时候，我参加的分会很小，我是唯一的执事，而我哥哥泰德是唯一的教师。 我们是分会里唯一一个家庭，整个分会就在我们家中聚会。我和哥哥的圣职领袖是一名新归信者，他自己也是刚刚接受了圣职。我以为我唯一的圣职责任是在家中的客厅传递圣餐。当我们家搬到犹他州之后， 我心的知会更大，也有更多的指示。在那里的第一次圣餐聚会当中，我观察到执事们传递圣餐的时候，他们就像受过训练的队伍一样，一举一动都准确无误。接下来的周日，我提前去到知会的教堂，这样就没有人能够看到我， 好让我自己可以独处。在那边我看到有一个在教堂附近有一个雕像，我都会在雕像后面热切的祈求帮助，好让我在传递圣餐的时候不会出错。我的祈祷得到了答复。 但现在我知道，我们努力在圣职服务中成长的时候，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法来祈祷和思考，那就是了解为何我们要被授予圣职。我们接受圣职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奉主的名为他祝福他人。 我成为执事多年以后，才学到执事的实际意义。身为大祭司，有一次我被指派去拜访一间养护中心，参加他们的圣餐聚会。我被要求传递圣餐。在传递圣餐的时候， 我没有思考传递的过程应该为何，传得正不正确，而是望着每一位老人的脸。我看到他们许多人在哭泣，一位女士抓住我的衣袖，抬起头出声说道：“哦，谢谢你，谢谢你，主祝福了我，奉他的名所做的服务。”在那天，我祈求能有这样的奇迹发生， 而不是祈求我的部分能够做得多好。我祈求透过我的爱心服务，人们能感受到主的爱。我学习到， 这才是奉他的名服务和祝福他人的关键。我最近听到一段经历，让我想起这样的爱。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所有教会聚会暂时停止。一位弟兄施助者受到长老定额组会长的指派，去为一位他施助的姐妹祝福，并主礼圣餐。他在电话上告诉这位姐妹，他会带圣餐到她家。但这位姐妹只是勉强地答应了，因为不希望在这危险的时期让她离开自己的家，也认为生活很快就会恢复正常。那天星期天的早上，她到那位姐妹家的时候，那位姐妹有个请求，说他们是否能够走到隔壁邻居家，跟他87岁的邻居一起领受圣餐。经过主教的核准，他同意了。有许多个星期，这群几个人的圣徒审慎地实行社交距离和采取其他安全措施，每个星期天聚在一起，举行简单的圣餐仪式。虽然只有几块面包和几杯水，但他们因为慈爱的神的良善流下了许多的眼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弟兄施助者，他的家人和他施助的姐妹又可以重返教会聚会了。然而出于谨慎的考量，这位87岁的寡妇必须留在家中。这位弟兄施助者要记得，他被指派服务的是他的邻居，而不是这位年长的姐妹。他至今仍然每个星期日都默默地来到他的家，手中拿着经文和一小块面包，来主礼主晚餐的圣餐。就像我那天在养护中心一样，这位弟兄的圣职服务也是出于爱心。实际上，这位弟兄施助者最近问他的主教，他是否还能够照看知会里的其他人。他奉主的名，以一种几乎只有救主才知道的方式服务，使得他更渴望光大他的圣职服务。我不知道这位弟兄施助者是否像我一样祈求他服务的对象知道神的爱，但因为他的服务是奉主的名做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在我要给生病的人或有需要的人圣职祝福以前做这样的祈祷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奇妙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有一次是发生在医院，当时医生不太耐烦，催促我赶快完成圣职祝福，也曾在我为病床上濒临死亡，家人围绕在旁的病人做所需的治愈祝福时一再发生。
我那天
为一位医生认为随时会逝世的小女孩做祝福的时候，我在做祝福前做祈祷，我希望是我可以奉她的名给予主的祝福。我曾经在病床上为濒临死亡家人围绕在旁的病人做所需的治愈祝福的时候，也曾经做这样的祈祷和祝福。哪怕只有一刻的时间，我都会做祈祷，以知道我可以奉他的名给予主的什么祝福。我祈求能够按照他的旨意给予那个人祝福，而不是按照我自己或站在旁边的人的旨意。根据我的经验，即使那项祝福不是他们或他们亲人所期望的，圣灵都会触动他们的心，让他们接受结果，获得安慰，而不是感到失望。教长透过进食和祷告获得指引，按照主的意思给予一个人祝福的时候，这样的启示也会到来。同样，我也曾听过我和接受祝福的人都感到惊讶的祝福。很明显，那个祝福是来自于主，不论是当中包含的警告声音，或是奉他的名所做的应许。教长的祷告和进食受到了主的酬赏。 我身为主教的时候，在为人们主持配衬面谈的时候，学到要祈求主让我感觉到他的旨意，确保任何他要提供的启示不会被我自己的判断所蒙蔽。如果主要在赐给某个人的祝福当中出于爱纠正那个人，这就会变得很难。要区分主的期望还有你跟他人的期望是需要付出努力的。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今生或许来生不断光大我们的圣职服务，这要看我们是否勤于尝试了解主的旨意，是否努力去听他的声音，好让我们更能知道他对我们服务之人的旨意是什么。光大召唤要一步一步来，过程可能会很慢，但终究会成功的。主向我们应许，凡忠信而得到我说的这两种圣职，又光大他们召唤的，会被灵圣化而更新他们的身体，他们成为摩西和亚伦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成为神的教会、国度和选民。还有凡接受这圣职的，就是接受我，主说。我见证圣职权要以复兴给先知约瑟斯密。主的仆人从天而降，为已经即将会发生的伟大事件复兴圣职。以色列将被聚集，主的人民将准备好迎接他荣耀的第二次来临，复兴还会继续。主会向他的先知启示更多他的旨意，也会像他的仆人这样显示。与主将要进行的巨大伟业相比，你可能觉得自己很渺小。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我邀请你祈祷，求问主他如何看待你。他认识你这个人，他赐予你圣职，你响应他的呼召并光大圣职，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他爱你，信任你，能奉他的名祝福他所爱的人。现在我祝福你们能感受到他的爱和信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